一周导读。
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媒体同行跟我们分享热门话题。我们首先接通了塔州华人报总编江山的电话。江山你好。
刘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要给我们带来几则非常有意思的消息。
是的，有几条关于塔斯马尼亚的信息。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关于塔斯马尼亚罂粟种植的消息。在今年9月22号，塔斯马尼亚州政府通过了一个新的罂粟种植的改革措施，旨在呢鼓励发展新的罂粟经济种户。
那说到罂粟种植呢，首先让人感觉到这好像是和毒品的生产有关哈。那为什么在塔州的政府要对塔州的罂粟种植来出台相关的新的规定，而且是要放宽对罂粟种植的这个管理？
对，大家都知道罂粟呢是一种毒品，但是呢它同时也是一种那个药物，比如说吗啡啊还可卡因呢，在医疗上的用途也是很大的。塔斯马尼亚经济罂粟种植的行业已经有整整50年的历史，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塔州罂粟农场种植的罂粟呢为全球合法的吗啡和可卡因的生产呢提供了50%的原材料。
那也就是说塔州的这个罂粟种植，我们在这儿说的完全都是合法的种植，而且是在政府的管理之下的。
对的。
好，那现在塔州的罂粟种植为全世界的需求者提供50%的合法的罂粟供应，应该是塔州很重要的经济来源。
对，它是塔斯马尼亚一个经济的来源，所以呢，这就为什么州政府它现在在鼓励那个发展新的种植的用户。然后这个新的罂粟种植改革方案呢，包括了这些的内容。第一呢，是在种植行业删减一些不必要的手续，让现在的罂粟的管理制度呢，向着更加合理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第二呢，那个培训塔州罂粟咨询和管理委员会的管理人员，让这些管理人员呢拥有更多的现代化的管理知识和以及罂粟专业的知识。第三呢，在增加塔州罂粟咨询管理委员会的独立委员的人数，给予这些管理委员会更多的独立自主性和管理的权利。在这个增加独立委员会的人数呢，就是相对的减少了管理委员会的政府官员的人数。在给予这个管理委员会更多管理权限方面呢，包括委员会可以决定在什么地方可以发展这种经济的罂粟种植。第二呢，也可以直接这个管理委员会可以直接有权利延长经济种植用户的生产许可证的年限，比如说他们可以那个决定这个许可证的年限从1年增加到5年。第三呢，管理委员会可以直接出台实用性的种植大纲，就是 guideline。第四呢，加强对生产和许可证的批发的技术监管，防止这个罂粟的私自的滥用。
那最后一条，防止罂粟私自滥用，我相信也就是说防止塔斯马尼亚的这个罂粟产品呢流入非法的渠道，用于非法
的
用途，是吧？那在这方面我相信呢，这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哈。政府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具体的措施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罂粟同时也是一种毒品，所以这个在这个管理的方面呢，政府有非常严格的那个措施，有一些非常那个繁杂的手段。罂粟的经济的种植呢，在塔斯马尼亚已经有50年的历史，而且在这50年当中的那个发展呢，是非常的有管理的、有秩序的。相信政府在这个方面是有非常合理的方法来防止这种罂粟的滥用。
那还有什么其他消息跟大家分享？
最近呢，塔斯马尼亚有两位女士呢，她们成立了一个宠物急救培训中心。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亚人是非常喜欢宠物的，几乎家家呢都养着至少一个宠物，而且宠物呢被视为自己的家庭的成员。最近在塔斯马尼亚有一个叫 Casey Nam 和一个叫 Gizzy Moore 的两个女士呢，她们成立了一个塔斯马尼亚第一个宠物急救培训中心。她们这个急救中心的目的在帮助有宠物的家庭呢，当你的宠物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呢，你应该怎么做？然后 Casey 中心的负责人他说，他成立这个急救中心的初衷呢，是因为他自己的宠物狗在半夜的时候发生了这个食物过敏的情况，然后他就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就想到可能有宠物的家庭呢，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同样的情况，所以他就自己那个学了这些课程，然后那个来帮助大家。 做这个宠物的急救。他说这个急救的内容呢，包括就是说，你应该准备什么样的那个信息在身边，比如说你的最近的这个兽医的电话号码，然后他们的地点和他们开放的时间，然后还有一些那个急救的设备，比如说一些绷带呀、然后抗菌纸啊、乳液呀、和一些喷雾，然后就是说在你的那个宠物在发生窒息和呛到食物以及咳嗽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还有一些就是说宠物狗它在急的时候，它是会咬你的主人，咬主人的。
嗯，
所以就在宠物发生这个惊慌和痛苦的时候，然后你应该有采取哪些措施？
那这样的一个宠物中心、宠物急救互助中心成立之后，社会上的这些反应怎么样？
从这个大家在这个消息的留言后面可以看到呢，那个大家对这个表示非常的欢迎，因为其中有一个女士，她就说她的宠物小狗是非常的小，所以说她也是想在她那个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给她做一些，比如说她的那个心肺这个复苏的一些措施，但是她太小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这些在急救中心都会有相应的一些措施，然后告诉你应该怎么样来对付这些小的宠物。
嗯，我相信很多的宠物拥有者呢都会对这样一种服务感兴趣哈。那还有其他的消息跟大家分享吗？
还有一条消息是关于塔斯马尼亚人口增长的。塔斯马尼亚州政府在最近的一两年呢，一直在致力于增加塔斯马尼亚的人口。州政府有一个人口战略，就是到2050年的时候，让塔斯马尼亚的人口从现在的51万增加到65万。据州政府最近提供的信息显示呢，今年的第一个季度呢是塔斯马尼亚人口增长，在4年来最快的时间，就是增加了1044个人，使塔斯马尼亚的总人口达到了518400多人。在这个季度增长的人口中呢，其实在这个1000多的人口增长中，其实有超过50%呢是来自海外的移民，500多人是来自海外的移民，只有400多人是人口的自然增长，而这个移民的人数和这个自然增长的人数啊，都是在这个4年来人口增加最多的时间。
嗯，尽管听起来数字不是很高哈，但是我相信对于塔斯马尼亚来说，出现人口的正增长，而且呢，政府采取的这些增加人口的政策也都在不断的产生效果，应该是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
对的，政府认为呢，就是人口增加呢，刺激塔斯马尼亚的经济呀，然后就业呀，然后经济的发展，然后多元文化都有很大的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嗯，那在历史上，塔斯马尼亚是不是也曾经多次出现过人口的负增长？
是的，是在塔斯马尼亚过去的10年当中呢，就是说由于这个就业的那个率比较低，经济的发展呢比较滞后，所以很多年轻的人在读完了学业之后呢，因为找不到工作，他们就到那个海外，特别是到那个澳大利亚的大城市，比如说悉尼、墨尔本啊，到那边去发展，因为那边的那个就业那个情况就更好一点。这个对塔斯马尼亚这个人口的减少呢，对塔斯马尼亚经济的发展和各个方面呢都是不是很有利的。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在最近2年，致力于增加塔斯马尼亚人口增长的战略，然后联合这个塔斯马尼亚多元文化的各个部门来一起来致力于增加人口。
嗯，非常感谢塔州华人报总编江山给我们做了以上的介绍和分享，谢谢你。
谢谢各位听众。